第58篇，过早下定论。去年七月在我生日时，我买了我最喜欢的熨斗，西式毛钩钓鱼用的钓竿，那是我梦寐已久的钓竿，二位刚州专业高手的手工钓竿。唯一的缺点就是定做需要等6到8个礼拜，没有关系的，我是个有耐心的人。很快的八月过去了，九月也差不多过完了，但是钓竿还没有送来。我仍然相当有耐心，打了电话到店里，他们向我保证电竿已经快要制作完成，我也就放心了。九月十月过去了，现在已经11月中旬，竟然没有任何钓竿的消息。我的耐心还是有的，不过开始多了一份担心。当我准备再打电话询问时，我开始怀疑，搞不好他们倒闭了呢，这样我已经预付的钱不就没有了吗？难道神要我再次学习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喜乐感恩吗？于是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无法回答我的问题，而老板也不在，于是他记下了我的号码，并说会请老板在1个小时之内回电话。1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没有回电，我再次打过去，这次老板还是不在，对方请我留言。我很客气地告诉他，我之前曾经打过电话，也留下了讯息，结果你们并没有回电，所以我表示还会再打过来。在这过程中，我怀疑这家店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好，毕竟老板曾在7月间透过电话和我聊了20分钟，介绍他花了多少心血与金钱研发了新的卷心器。难道他们也许真的没有那么棒？我是不是该去简易庭申告，请求对方退款？如果对方真的倒闭了，我还能拿回预付的钱吗？我记下了钓竿店的号码，以便到了办公室也可以打给他们，但我却忘了记下区域的号码。当我查到奥瑞冈的区码后，并按照我抄下的号码打过去时，事情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对不起，您所拨的号码暂停使用。他们果然倒闭了。难道我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而且我早该知道，根本不该透过电话来打这么重要，来订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决定在提前提告之前，应该先打电话回家，请白妮帮我确认一下对方电话号码是否正确。他说号码本身是对的，但那是0800免付费的电话，不需要加上去码。哦，糟糕，我搞错了。我拨了正确的号码，也和店老板通了电话。他真的是一位绅士，他表示其实我的钓竿已经做好了，但还差一个特殊的零件，一个管子，他正在等那零件送到店里，才能把整组钓竿寄给我。哦，我差点就要上法院，可能会害他们破产，而且多年的信誉也将毁于一旦。你可曾像我一样，有这种对某个事情太早下定论，而事后却又充满悔恨的经验吗？主啊，请你特别的拿走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主观，一切的过早下定论，还有一切对人和事处于自己的那些的评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事情真实的本身，让我们看到别人真正的感受与想法。主啊，除走一切的谎言，让信实来带领我们所有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第59篇，试探。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我跟百妮正在经历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试探，请为我们代祷。正如许多人都证实过的，神的旨意有时候是我们要经历旷野的试探。神并不是要我们失败跌倒，绝对不是，他是要向我们启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并显明我们生命中还有哪些部分需要神的医治与恢复。光知道我们会遇到试探是不够的，我们还会被试探限制住，就像是用手铐将我们与那些我们试图要摆脱的东西铐在一起。让人经历试探公平吗？而且试探一天不只出现一次，而是7次。想象一下，每天从清晨直到午夜要经历7次试探。你也许会想， 我们的牧师和师母究竟是面对了什么样残酷的处罚？这个试探就是在游轮上待三天，而且一天供应七餐。我想这也许不太像 Coin 的试探，但它的确是维罗顿夫妇赢得四张前往巴哈马群岛三天海上之旅的游轮船票。他们邀请我们夫妇一同前往，你们就知道我和百尼是何等的充满爱心的牧师夫妇。我祷告了许久才决定跟他们同去，毕竟他们可能会需要我们的辅导或祷告吧，至少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解决那些食物吧。大家都知道这次试探并不算是我们夫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在我们生命中的旅途中，神的良善胜过所有的问题。在我最困苦的日子里，神显神迹奇事让我和百尼可以在巴黎待上几天，而这次又显奇事叫我们夫妇可以在一条船上与朋友相聚。让我们的见证鼓励你们吧，要记得耶稣的见证就是先知预言的灵。我无法跟你保证一定跟你巴哈巴群岛，但我可以跟你保证神在试炼中依旧是信实的，还有你们对神的爱越发增长，医治了我的心，谢谢你们。主啊，特别的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的里面依旧有一个像你的那样的一个喜乐的和赞美的心，因为即使经历所有的那些都不容易，但是你依旧是一个特别良善的神，一个是特别爱我们的父亲，让我们深深的扎根在你的慈爱，真的是你对我们的信实上，真的是你的拥抱带我们，真的是穿越生命中的一切的艰难与风暴。你就是那个爱，真的是在爱里毫无惧怕，在爱里就是所有的盼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嗯。第60篇恢复。然而他的头发又渐渐地长起来，诗诗记16:22。以这样的一句经文作为教导的主题，应该会让人感到很奇怪吧，但这句经文却是个有关神本性的美妙启示。神是恢复者，这句经文所讲的当然是参孙，他跌倒跌得很惨，他贪恋大力拉，又藐视拿西尔人的身份，这一切带给他的是悲惨的命运。还有更糟糕的是，他的罪让以色列受苦。拿西尔人立誓不可将头发剃掉，也不可以吃葡萄树的出产，包括葡萄酒、葡萄果粒、葡萄干，这是神指派他要遵行的。由于他向人暴露了神派给他的诚实诫命，打破了与神的誓约，因而失去了一切神所赐的力量。他力量的泉源来自于神，不是他的头发。只要他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他神的力量就会临到他身上，但他因为犯罪而失去了所有的力量。虽然他犯的罪让许多人蒙受伤害，虽然他带来毁坏，然而他的头发又渐渐地长起来。以色列最伟大的事是在非利士人的监牢里谦卑自己，他在牢中失去一切所有后才学到谦卑的功课，因此他回转向神，恢复他跟神之间的誓约，这位伟大的神也就恢复了参孙的力量。结果是参孙毁了非利士人拜假神的庙宇，和他们同归于尽，而他杀的时候所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多。这故事的教训相当的简单，就是要明白神是恢复我们的神，当神恢复我们后，结果往往会比我们跌倒前还要好。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这一周我再次听见神把更多的人带回他的羊圈里，比过去几次还多，请一同参与到这个事工，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主啊，谢谢你纵使我们跌倒，但是神你叫我们扶起，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软弱的层面所做的那些恢复的和建立的那些的工作。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第一时间的回转在你的面前，回到慈爱的天父爸爸的怀抱里，学会去享受你的爱，学会去遵行真的是你对我们那一切的话语和 和引导，主要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浸泡在你的里面，成为真的是你话语的管道，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主要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第61篇，门徒训练。我是个爱用工具的人，不论是什么工具，它的运作方式都非常的吸引我，例如计算机或是最新发明的墨水笔，而打字机和文字处理机更是我高度感兴趣的东西。但问题是，我总是搞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运作，也常常不知道该如何来操作这些的工具。在我脑海中浮现一幅图画，我坐在文字处理器前写下动人的作品，感动了上百万人的心，至少上百个人吧。他们的功能总是让我印象深刻，但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我的问题其实源自于另一个弱点，就是说明书总是让我很困惑，不论是罐头汤上的还是复印机上的使用手册，我就是无法看懂。更糟糕的是，这个障碍常常让我很挫折，并且把许多的计划都丢到了一边。上个月我总算把两年前人家送的吊扇装了起来，我把说明书搞丢了，这样反而让我有安全感。让我搞不懂为何吊扇里的电线有不同的颜色时，我就打电话给 Bob， 他曾装过同样的吊扇，问有经验的人就对了，他有帮到忙，现在这吊扇看起来可以运作了。可是就因为这个可是，他多停留在我家的地板上将近10天之久，直到维罗顿一家来我家看美式足球赛那天，克里斯问我家地板上的吊扇，他知道还缺些什么，于是他们把它挂了上去。这当然都发生在球赛结束后。我真的对说明书没辙，我的领悟力遭到一个地步，需要摆泥，慢慢的把说明书的内容读给我听，我才有办法消化理解。不过只要有高手愿意帮忙，我总是乐意学习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学会如何做基督徒，我们需要先有人示范给我们看，之后才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该怎样做。这就是门徒训练。看看身边有哪些与主同行的人，他们过的生活是你想要的，然后去效法他们，去找你所钦佩的，问他们问题，观察他们的生活，并且学习。虽然我对各种说明书充满着无力感，但我真的很喜乐，因为神总是在我们这些真正渴慕成长的人身边设立许多的榜样。主啊，谢谢你设立了很多的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环绕在我们的身边。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着这些的榜样，特别是看着耶稣这个生命的榜样，真的是按着他的所言所行真的来行事为人，让他们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然后来影响我们更深的来明白认识和经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第62篇，真实的认罪。该怎样认罪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如果你做对了，在认罪的同时还能像个属灵的人，说出像是圣灵光照我，神正在对付我的之类的话语时，强调了我们有很多属灵，而盖过了我们对神的背逆。若换成另一种说法，例如我是有这个小小的罪啦，但是因着我对神深深的渴慕，以及我那对圣灵声音敏锐的听力，我理解到我让神伤心了，因此我承认我犯了什么什么，听起来就怪怪的。还有一种经典的认罪是这样讲的，我需要因为缺乏纪律而向神认罪。缺少某样东西是有罪吗？不是，但这其实是一种聪明的说法，来向神承认我们有懒惰的罪，但又可以避免因直接使用了难堪的字眼而蒙羞。如果你想要在认罪的同时又显出你是个属灵的人，你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别人会怎么想？这是个非常大的动力，能让一个普通的脑袋一夜之间成为认罪大师。就算是好多年都不曾想出任何有创意点子的人，也可能因为问这个问题而成为大师，毕竟美国人是爱面子的。让我进一步说明该怎样做。如果神光照你说你之前讲的某个故事有些夸张，你不要说你要认说谎的罪，因为说谎是一个极负面的字眼， 比夸大其词还糟糕。你也许可以试着这样说，我想要认罪，因为我的记性没有以前好，因此我在说故的时候无法那么精准。或者你可以勇敢地照本章第一段所教的说，神最近真的在对付我的问题，我之前说故事的时候有些部分真的太夸张了，请原谅我。这两种说法都可能让你保有一点面子，但也有不会成为习惯性的说谎者。反正只有神知道有多少人会因你的行为而跌倒。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认罪这样方法认罪呢？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你在看起来不像罪的情况下还能认罪，除非你是那种坚持要活出真实悔改的人。蛮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工作懒惰的是灭亡者的兄弟，箴言18:9。想像一个懒人这么说，千万别把我的罪跟那个恐怖主义攻击连在一起，我只不过是缺乏纪律罢了。当我们为了保护自我形象而轻看了罪，必会毁了我们的自我形象，并且无法摆脱那罪恶习惯的捆绑。我真希望我可以说这认罪的道理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但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真实的经历。骄傲是认识认罪的敌人，而真实的悔改可以消灭骄傲。